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7月26号的时候呢，在费城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呢，正式提名那么希拉瑞，那么成为他们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所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呢，现在是希拉瑞，还有副手是维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凯恩，那么正式完成提名的一个程序。所以这样的整个美国总统选举呢，大势已定啊，那就是川普对希拉瑞。那希拉瑞来讲呢，当然是他个人的，到目前为止呢，是他个人的一个里程碑啊。里程碑呢，因为他的终究是成为民主党第一个女性的总统候选人。那么在过去呢，当然一路过关斩将啊，过关斩将，不管是利比亚班加西的案子，就美国外交官被杀的事情，他处理不当，以及这个他担任国务卿的时候呢，就是国务院的泄露电邮啊，就是他用私人的伺服器呢，没有用加密的去寄这个电子邮件，那这个事情呢，当然都解决了，都解决他的什么胜出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当然桑德斯这一派呢，当然还是非常非常不高兴，觉得这个选举不公啊，所以在选前呢，在民主党开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你可以看到整个戏剧性的一个发展，就是之前呢，那么骇客啊，那么就是一些骇客公布了这个民主党高层的一些往来的信件，觉得说根本就是想把这个桑德斯给搓掉啊，所以桑德斯当然这支持者说，就算我那么桑德斯没提名，所以我也不会支持希拉瑞。但是在7月24号，就是民主党代表大会开会前一天呢，又有消息指出来，那这群骇客呢，事实上是俄罗斯的骇客。啊，俄罗斯的骇客他害到了这个民主党中央党部的这些邮件啊，那么这表示呢，俄罗斯在后面按住川普，整个事情呢高潮迭起。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先看一下他们两个人的一个政见啊。那么在外交政策上呢，很明显的这个川普呢，是我们刚刚讲的俄罗斯，他是比较亲俄罗，跟俄罗斯关系会比较好一点。俄罗斯官媒呢，最近又冒出来一件事情啊，那就是川普呢，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他表示，他说这个俄罗斯啊，他并没有入侵乌克兰啊，那乌克兰呢，那么他已经在那儿，就说那主持人就问他，那你呢跟他的克里米亚的人怎么说呢？他说已经在那儿，他其他意思说他其他地方他不会入侵乌克兰，他说他对普京是有信心的。然后那么乌克兰呢，他说就是克里米亚的问题呢，他呢没有去强调说那你怎么侵犯一个主权国家的一个领土呢，那么他只是这个川普只是讲说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都很欢迎普京啊，所以他跟普京的关系是不错。后来人们又发现呢，川普的竞选经理啊，曼纳福特啊，以前呢是在乌克兰呢帮乌克兰亲俄国的那个总统亚努科维奇做公关，替他去改善他国际上的形象。换句话说呢，从川普的亲俄到他竞选经理曼纳福特的过去帮助亲俄的这个乌克兰总统做公关，这一脉相承呢，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一个亲俄的一个走向。啊，这个会不会变成将来他选举的时候的一个问题呢？这很多人都在看啊，因为过去我们讲到1976年的时候呢，美国总统福特跟卡特在竞选的时候，他辩论的时候就讲说，哎，苏联的势力并没有在东欧主宰啊。事实上，东欧是苏联的附庸啊。那你表示你今天福特总统完全不了解国际情势，这后来对他的一路选举伤害非常大。所以一些反川普的人就说，那这件事情可以咬着继续打川普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他们第一个在这个外交政策上呢，那么这个希拉瑞对俄罗斯呢，当然也不是很凶，但是相对来讲戒心会比较高。那么川普就没有。对中国方面呢，可以看得出来，本来川普也是非常反的中国，但是最近忽然转变啊，觉得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或者怎么，那么对中国的态度开始变得比较友善。那希拉瑞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硬一点。经贸方面呢？两个人现在都一样，都是反对 TPP 啊，都反对 TPP， 所以 TPP 的这个命运的多舛呢、啊，那么后面可能就不太行了。因为本来希拉瑞支持，但是现在呢，他们都现在因为川普反对，国人很多也反对，所以希拉瑞变得也反对 TPP。 那么对伊斯兰国的方面呢，那当然没有问题，他们都是就这两点都还是一样啊，就是对应付伊斯兰国的重大危机呢，那么希拉蕊对伊朗、叙利亚、俄罗斯和中国，我们刚刚讲过都会比较强硬。那川普是说他是非常强调是将打败伊斯兰国，让这个社会夺回美国在世界上的一个领导权啊，所以美国也将提高国防预算和盟友合作。但是呢，接受资源的组织或国家，比如说北约啦、日本啦、南韩啦，你们要付更多的一个费用啊，这是从川普上的一个做法。在移民问题呢，在移民问题上，那么川普是比较凶啊，他说禁止非法移民。而希拉蕊跟奥巴马呢是比较相近的啊，那么移民问题上他就比较宽容，那么希望能够让移民呢能够合法居留啊等等。当然这是刚刚他们代表大会完了以后也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情势，那将来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竞选过程里面像川普的政策经常就在改变，会不会又有所改变呢？目前的民调两人非常接近，但是最后什么情况我们慢慢再观察。第二个呢，刚谈到希拉蕊是女性的第一个那么民主党区的候选人。那么7月31号东京都知事选举也选出了女性第一位，那么东京都知事女性的小池百合子。表示这是1947年以来东京都知事的第一个选出来的一个女性的这个知事。那么在这里面呢，当然更有意思的是，他这次东京都知事有21个人参选。那么小池百合子呢，他是以独立的候选人的身份出来，结果大胜执政联盟自民党、国民党提出来的那么增田宽也，啊，那么也打败在野党联盟的鸟越俊太郎。所以他不是所以能够当选呢，最主要原因是过去几任的东京都知事啊，都是一些贪污案的这么下来，所以他强调说呢，都政透明化啊，而且要有全力做好2020年的一个奥运。那么自民党呢？自民党这次的打败，那当然是就安倍被打脸。安倍打脸呢，那么下面剩下来就是自民党，他怎么样的重新在分裂中如何整合？对自民党来讲也是个蛮大的考验。不过小池百合子跟台湾关系非常不错，跟前总统李登辉的关系尤其是不错。那么他的整个基本上，他是一个充满戏剧性或者传奇性的政治人物。你看他是他的过去呢，他是第一任的女性防卫大臣，第一个女性的防卫大臣，他是第一个女性的自民党总务会长，他是第一个现在是女性的东京都知事，他将来还希望做到第一个女性的日本首相。他是在2005年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的时候呢，他担任他的环境相。2007年安倍第一次组阁的时候呢，他担任他的防卫相。2008年福田康夫首相呢忽然宣布下台，哦，马上自民党内部要选党魁，当时小泉呢就挺这个小池百合子，那么竞选党魁，但是后来是为麻生太郎当选。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小池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一个企图心。那么一般人敢讲呢，他是非常的他是很得政坛一些大佬喜爱，所以他也经常能够见风转舵，所以他过去支持过前首相细川护熙，支持过前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支持过那么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以及现在的安倍晋三啊，所以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他先后加入了日本新党、新进党、自由党、保守党、自民党，所以他是一个政治上非常灵活的一个政治人物啊，非常灵活的政治人物。但这次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呢，他能够调动、能够大胜那执政党上超过100万票，不非常不简单。非常不简单的情况下，他将把东京都的这个政治带到什么样的方向，或他个人的政治生涯下一步是怎么走，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观察的一个重点。第三个新闻呢，我们拉到欧洲，我们看什么呢？我们基本上看土耳其流产政变之后，土耳其跟国际上的关系、跟欧洲上的关系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我们晓得土耳其划分就可以从两头来看，第一个呢，当然鄂尔多安总统秋后算账， 就算账呢，他一路抓，一路追到国外，追到国外呢，因为我们晓得他这个教士葛伦呢，葛伦教士他本来他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组织，慈善事业、军中啊等等都有，所以有人讲说他这个葛伦的这个组织呢是国中之国啊，是土耳其平行的一个国家，他组织非常庞大。圣赫尔多安现在从国外一个一个想拔他的根，拔他的根呢，那么其中一个人拔到我们比较没有想到是索马利亚，索马利亚是回教国家。回教国家土耳其跟索马利亚关系不错啊，但是鄂尔多安呢，他就告诉索马利亚说，你首都的这个一个土耳其自助医院你必须要关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土耳其医院后面支持的都是葛伦派的这个教士，就是葛伦派教士这医院本来每天可以看到多少非洲的一个病人，现在不行，因为葛伦派的这个根呢要拔起，所以你这医院必须关门。那索马利亚因为受到土耳其的压力，就告诉你医院说你必须关门，所以可以看到他的整个的这个秋后算账啊，在海外呢也不放过。可另一方面呢，有很多人是支持鄂尔多安的。就上个礼拜天7月31号，德国科隆的城市里面，当然有很多土耳其裔呢，当然不管是被动员的或者自愿的，他们走上街头支持鄂尔多安。这鄂尔多安呢，当时就决定说透过视讯连线对这群在德国的土耳其的这群众呢发表讲话。那后来德国不准，就让这个土耳其跟德国的关系就紧张。那土耳其说，你不是民主国家吗？那我现在民主国家，我跟这个群众讲话你为什么不准呢？你的真正的理由是什么你也不讲不清楚啊。那么于是呢，这回那么就是说以后德国跟土耳其的关系当然就吹起一阵寒风。德国跟土耳其关系最主要是除了历史上的关系以外，最主要就是一个难民的问题。那么问题现在欧洲你也看到难民一个一个恐怖攻击，小型的恐怖攻击非常多呢。那么这个但是德国总理梅克尔仍然是不改初衷，他说我还是继续接纳难民。可是你要有序的接待难民，你当然必须靠土耳其来跟他合作，所以3月的时候欧盟才会跟土耳其签了难民协定。那土耳其现在如果不合作，土耳其的这个官员就表示，你现在土耳其的人到欧洲还没有免签呢，那这个难民合作搞不好就走不下去了。那么欧洲的讲法就是说，免签要有72个条件，你要一个满，你要符合啊，符合自然就免签，那你没有做到嘛，啊，没有做到嘛。那么所以它其中72条件里面，第一，其中一个包括你要注重人权呐，你要你的反恐的法律要怎么样放宽呢，尊重人权。那以土耳其今天这个政治情势，反恐的法律它怎么放宽？它也不可能放宽。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当然土耳其人到欧洲去免签的这个待遇呢，那本就很遥远了。那这个会不会最后终至造成欧盟跟土耳其难民协定的破产，让难民问题更严重，而最后也威胁到梅克尔的一个政治地位呢？所以这是联动的关系，也都值得我们关注。所以大概呢，我们上礼拜抓3个大的重要新闻为您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